好，感谢主啊！因为今天本来不是我讲道哈，因为本来我去今天应该在阳江，但是因为阳江那边的教会全面爆发疫情哈，90%的弟兄姐妹都感染，都阳了，而且呢，有几个弟兄带领的弟兄都很严重，有的不能起床，有的是不能说话，所以呢，所以阳江所有的聚会就停掉了，就只能停掉，所以呢，我就不去阳江，那我们就改在广州，那。当然，本来是林兴长老讲到哈，他也谦卑的把这个讲到就是吧，我在广州还是我来讲，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就去云南，也不在广州了，所以有两三个礼拜都不在广州啊。1月份基本上我们一家应该就不在广州了，我们还有7、8个弟兄姐妹去的会回来，他们会回来过春节，但我们一家会留在那边啊，除非很冷适应不了了，可能我们也会提前回来，要看看主的带领哈，因为现在都感染过疫情。所以也不敢说，但感谢主，我觉得教会就是神的家。那我们说，有时候我在讲到之前会讲一点点，好像就是家里的小小的安排，这种变化都是很真实的，都是很客观的，点点滴滴。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是一家人。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先看看大纲哈。希伯来书，我今天讲讲这个也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大家很快放过春节了，所以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很重要的概念哈。那我们说希伯来大纲，我们先明白，先前面1到3的大点都是关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启示。今天我们开始讲什么呢？就基督跟我们的纽带是什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纽带哈。那我们说，先看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关乎他本身的启示，他是真理的一个化身。基督超越众先知，基督超越天使，带来两个警告。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是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紧接着就带来了3个重要的真理：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尊荣，基督为人类活得凯旋大胜，第3，基督超越摩西。这个对希伯来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带来的警告是什么？警告2是不幸的危险，以及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都是对希伯来里面的那些基督徒来说要谨守的，要避免犹太教里面的那些错误的教导，把它使得一些假性的要被分别出来，真心的人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带来两个警告。好，紧接着第二大部分是至高大祭司，前面是至高的启示，然后是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他体恤人。第二部分，他是具备真祭司的资格，虽然他不是按照立位支派出来的，是按照什么？他本来是按照旧约的那个律法的标准，他不合适的、不合格的，因为他嘛，因为他不是从立位出来的，他却是什么？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他就是大祭司。好，再来警告3，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这是对基督徒来说。当然，但畏惧免得离弃道理，这个小心假性，以及小心跟从异端的迷惑。然后第3，当然提防免偏离正道，这是警告3个部分给我们大家的提醒。好，然后我们快一点看，然后再来，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他打开了我们跟与神之间的那个幔子，所以裂开，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通往神的之路改变了，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带来全备的救恩。这个结束，这是关于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哈，这个结束。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来到第3点里面，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说讲至高的执事，就是执事这个角度是什么呢？是从基督做仆人的角度。基督做仆人，他做了什么？他什么呢？他是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当然是承接第2点里面带来下面的3点。基督是新约更美之约的执事，这就讲耶稣基督的他做了什么。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谁，他讲了什么，这是前面重要的。这样不讲到这边，基督他做了什么？他是更美之约的执事，他是更大更全美的圣所的执事，他是新约的执事与中保。那也在后2点我们讲完，是基督是全美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2个部分，第9章到第10章1到18节，这我们上次讲完了。我们快速的看看这个大纲。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讲什么，讲希伯来书的第四大部分是什么呢，是基督与我们的关系。那前面基督是神的至高启示，是神至高的大祭司，是神至高的执事，都是基督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下面开始讲什么，就讲什么，各位，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爱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经常讲哈，那我今天在默想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讲到呢，我在昨天之前在准备了，都准备出来了，但总是觉得不行，总是觉得有点点不踏实，总是觉得有点点没落地，所以就没睡好，昨晚上一点钟睡觉，睡到五点多钟就醒了，做梦梦到这个该增加什么内容，似醒非醒，结果呢七点来钟赶快起床，就再打开电脑，把我最后的那个最后两页的那个 PPT 呢，就把它在晚上经常七点多钟到八点半把它再一次完善，一直在默想，一直没睡好，一直不踏实，总觉得这个内容准备的不踏实，然后自己这个 PPT 做的也不踏实啊，那就感谢主，神就在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当中，我觉得是默想的一些内容决定把它什么再一次的好好的把它完善的全备起来。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或者这个呢就比较靠近了。为什么靠近了呢？因为这个呢就是知信心的至高创始人。你知道吗，在座的很多是妈妈们对不对，我今天我特别在默想这个信心到底对基督徒来说，当然因信称义啊，信心是基督徒什么，到底是阿比那个改革中的很大的一个分水岭是什么，信心是来自神的恩赐还是人的什么选择啊，对不对，信心到底，当然我们说新教马丁路德对不对发现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的伟大的真理，甚至什么就是旧约的约珥书对不对，这个包括哈拉古书说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信心到底对基督徒来说是什么那个关系，既不能够把信心高举过什么是来自人自己的选择，那个其实在贬低信心，要么就把信心什么抬得太神秘太高也不行，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默想呢，我们在座很多做妈妈的，我提到妈妈我再问你哈，做妈妈的意味着你都生过孩子对不对，那个生过孩子的妈妈如果在你的整个生育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在你生育当中，在你怀你的孩子到你孩子生出来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相当于神与我们人之间一个连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妈妈们能不能想到是什么，纽带，所以那个婴孩跟妈妈之间的一个纽带是什么，那个脐带，那个脐带，那我就想呢，其实脐带本身是不是给你生命的东西，不是，但是是母体跟婴孩之间的生命的一个连接，没有这个脐带，婴孩在里面能不能成长出来，这个也不能成长出来，所以我越来越想这个信心就像那个母亲怀胎之后跟胎儿之间那个脐带，这个脐带是什么，是我们说是借信称义，是因着信心称义，这个信心就像母体跟婴儿生命体的那个纽带，就是那个脐带，如果那个脐带没有了，他没有办法供应给那个什么那个胎儿所有的生命之源就没有了，当然只不过呢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婴孩生出来这个脐带就会剪断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那个脐带会不会剪断，不能剪断，就是说从产生这个生命体一直到基督再来甚至到永恒里面，这个信心都是存在的，就是这个跟婴孩跟母体之间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呢我想这就让你能够形象的明白这个信心到底在上帝跟我们之间，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他的信心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有点像母体跟婴孩的那个脐带，这样的一个他是借着脐带来把母亲的生命所有的供养给那个婴孩的生命，它是生命的连接，它不是一个理性的连接，不是一个情感的连接，也不是一个教义的连接而已，是生命的连接，但这个生命连接期待它不是生命之源，它不是生命之因， 它是生命的一个管道，看到没有，是一个生命连接的一个管道和纽带，所以没有它不行，但是它不是根本，不是因为信心称义，而是借信称义，凭信称义，透过信心称义。我一定要用这些词哈，我不断的用一些重复的词，是帮助我们加强这个概念，区别这个概念。所以呢，我很喜欢，所以今天我早上我为什么一直在祷告，昨天晚上开始祷告，对自己的这个讲章一直不满意，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是觉得不踏实，要是这样今天按照我昨天的这个大纲讲，我觉得不过瘾，觉得有点点不落地，所以呢我想一定要再默想，祷告主，昼夜思想，那好，感谢主，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来看，所以我很喜欢这一个点，这个点对弟兄姐妹为什么喜欢呢？因为这个开始吗？开始神跟我们的关系，你懂了吗？这是个纽带，是母亲母体跟婴儿体的那个生命的连接的一个管道，是不能少的，懂了吗？所以这个信心就像母体跟婴儿生命体产生新的受精卵，开始产生了生命体的，当然这个信心要比那个期待更早，更早哈，那更早，所以呢它也是更久，对不对？信心它一直伴随你的始终。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来看大概是它是又新又活的信心，当然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又新又活的道路，赐给我们又真又活的信心。今天我会讲这两点，一个是又新又活的信心，又新又活的信心，以及活的又新又活信心之路，一个路径而已，或者甚至什么，我把它改了，其实在吗，什么是它的那个，其实反过来的是信心之路所带来的信，又新又活的信心所带来的那个果效是什么，等一下我会反过来讲。好，然后今天我们就带来第四个警告，叫离道叛教的危险啊，这个是我今天不能讲的，因为要单独做一次，要到二月初我们来讲这个讲题啊，二月初我们从云南回来开始讲二月的讲这个道。好，第一对信心的描写，哎，这个大家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可是伟大的经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希伯来书很伟大的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古人在信心上做了我们的榜样，然后紧接着开始信心英雄榜，信心英雄榜从一点开始讲挪亚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撒拉的信心，先祖的信心，再来讲一次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了信心之父，开启第二部分的信心英雄榜。好，每一次的信心英雄榜它都以亚伯拉罕开启哈，又回到亚伯拉罕的第二部分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下个礼拜灵星长老要讲的什么，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开始阿告弟兄有灵讲那个献以撒的概念，所以什么甘愿牺牲二子，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当然是预表了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献上。紧接着下面就是看什么一系列的以撒的信心，雅各的信心，约瑟的信心，摩西双亲的信心，摩西的信心，以色列的信心，再来以色列的第二部分的信心，拉合的信心，伟大信徒的信心，两个部分，这就是什么信心英雄榜，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有点长但是很重要，这是我们的信心是效法先祖们的信心，懂了吗？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每一个婴孩出生必须都是跟什么跟母体的连接，都透过什么脐带，对不对？这是共同的，共同的，你没有那个母体跟那个新生命的那个体，那个生命体没有脐带的连接，那变成一个死胎，对不对？没有办法有生命的连接。所以感谢主，那今天我开始什么啊，当然到我们到第五部分什么就开始什么讲到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他是给我们一样看到。好，最后一点是不是当然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就说信心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借着行为来见证显明出来，也借着行为来成全那个信心。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希伯来书就结束了。当然我每次还没讲的部分这是一个大标题哈，讲过的部分我都要把它具体化，给大家一个概念，做一个复习，做一个再一次的回顾。那好了，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我们拥有了又新又活的信心。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其实我跟我参考的这个释经学的这本大纲呢是有点不一样的观点了。他们的观点可能有点认为信心是来自人的选择。大纲很好，它忠于圣经本身，但是我觉得在神学观上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是拥有了又真又活的信心，就是每一个真正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因为这个不是你赚来的，也不是你选择来的，也不是你什么觉知来的，也不是你什么感情倾向你赢得的，乃是上帝的恩赐给你的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说大家，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是怎么说，希伯来作者说，你看我们在这里在说弟兄们，好，很肯定这里的弟兄们不是希伯来的弟兄们了哈。希伯来人的弟兄们不一定是得救的哈，但这里的弟兄们，为什么我说他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呢？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看到没有？这里我说的这个弟兄，希伯来书这里说的弟兄，就不是希伯来的弟兄们而已了，把他收窄了，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那些被上帝所拣选，是有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希伯来的弟兄们，这个一定很注意。所以就像旧约里面很多弟兄们剪不断理还乱，说犹太人是全是得救的人又不是，说犹太人是整体的是选民，但是不一定是子民，对不对？但有的基督弟兄姐妹读圣经解释旧约很困难，要么把整个的选民当作子民，要么把子民什么当作选民，好纠结。那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区别，希伯来人里面的很多的人不一定，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很多要有希伯来的希伯来犹太教的背景，他有时候讲弟兄们是指所有的犹太人，他有些地方讲弟兄们是讲犹太里面的基督徒，一定要注重上下文，大家否则你断章取义，你拿一个经文出来你会以偏概全，你会什么以点带面，或者你是什么你就会什么把一些词给混乱了，这必须要严格。好，我们说你看到没有，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没有说哎，小甘弟兄你怎么努力赚取，你怎么坦然进入至圣所的，都没有。为什么？是既因耶稣的血，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埋葬复活，他升天，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儿女都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懂了吗？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前部分讲的，因为耶稣把宝血为我们流了，耶稣一次献上成我们得救永远的什么根源，你已经得救了。我们经常讲，你讲数学讲物理讲化学，你讲一个前提要一个小前提大前提带来一个过程，一定有个因果，但好像呢，所以你讲你圣经说你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啊，罪的公价是死，死后有审判，神没有下到永远的火湖，这个是人的一条必然的道路，怎么办？大家怎么办？挑战大家赶快去找出路，数学家找数学家的出路，物理学家找物理学家的出路，文学家找文学家的出路，哲学家找最厉害的靠近神学的，哲学家找哲学家的出路。但信仰不是这样的，信仰说因为你找不到出路，信仰是什么呢？是直接宣告说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反过来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这个好像没有一个过渡，因为你过渡不了，人是过渡不了的，只有上帝借着以神的爱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直接的来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他直接赐给我们不可抗拒的什么恩典，看到没有？是不可抗拒的恩典，这是改革宗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所以呢，感谢，所以那他这里说，你看到吗？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什么至圣所？好，那这里提问说，我们得拥有的是又新又活的信心，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了。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因为罪人本来能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啊？不行的，神是光明的，人是什么？黑暗的，黑暗能不能跟光明并存？不能的嘛，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不可能有光明，对不对？但是黑暗会被主动让位，黑暗它不会主动离开的，怎么才能够有黑暗离开？光明进来驱走了什么 黑暗，对，所以那个没有办法的。你说我把黑暗主动让开，让光明进来，永远不没有光明，不可能有光明，知道吗？唯有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光进来了，光来到这个世界了，世界不接受光，但是却有上帝所拣选的人接受了光，看到没有？所以什么意思？光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免去神的愤怒了，懂了吗？我们可以来到神的什么面前了。喂，有时候小朋友，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就不敢见父母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有时候在单位里面犯了大错误，敢不敢见领导啊？紧张了不？马上完了，见到领导也是麻烦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人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犯了罪，人是不能见到神的。对，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代替了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看到没有？就是让我们那个其实被称为义的人，可以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懂了吗？罪人是不能来到公义的神面前的，圣洁的神面前的。那上帝的耶稣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们被算为义，被算为义的人就来到义的神面前，就打通了这条路，这是大家能够明白的哈。好，第二部分就是什么？他这怎么来的呢？你看，借是借着，你看为什么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第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好，这是耶稣的宝血借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大家还记得吗？旧约时代的人能不能来到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最多能够来到以色列希伯来只能来到圣所，对不对啊？但大祭司就是一年一次进入什么至圣所，对不对？他还要什么穿着祭司袍，对不对啊？还有铃铛，铃铛大家在那个大袍的后面还有一根绳子，绳子干嘛你知道吗？万一他进去之后感染新冠病毒了，当然那个太突然了哈，那突然到幔子里边就死了，死了能不能把他去抬出来啊？能不能有人进去把他拉出来啊？都不行，所以他有铃铛，铃铛什么概念啊？当当当，叮当，说明他还活着。但你听了半天没有铃铛响了，再叫他的名字，还没有人回应，那可能他死了，因为突然感染新冠，突然死亡有可能啊。当然呢，你又不能进去把他拉出来，怎么办呢？你不能进去的不？怎么办？他好，就是他妈他的大祭司袍后边留一根那个绳子，怎么呢？然后你就只能拉这根绳子，把他从至圣所什么拉出来，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什么概念？所以那时候人是不能直接来到圣洁的神的至圣所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大家知道后来见到摩西都是摩西面皮发光，对不对？都戴上什么帕子，对不对？后来到了天主教你都要蒙上帕子，什么概念呢？你不能直接跟神祷告，你要跟神父祷告，跟他去告解，你才能够可能被赦免，对不对？这都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偶像，产生一些什么叫圣品人制度，就神与人之间还有隔阂，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在十字架上钉上说，耶稣说成了，然后怎么样？他气一跺的时候，身边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什么两半，从此至圣所的路什么就打开了，人就不要再通过摩西，通过始祖时代，通过亚伯拉罕，在律法时代通过摩西，然后通过什么亚伦，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天主教的神父，透过各种什么所谓的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这都不要被破除偶像，对不对？都是每个信徒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所以呢，是打开了至圣所的道路。每个信徒皆祭司，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至圣所，与主面对面。今天我的讲题应用里面，我今天晚上让你回家，今天你一定跟我记得三个字，面对面，面对面。今天我跟小刚面对面，小刚等一下跟你妻子面对面，跟你的孩子面对面，跟你的弟兄姐妹面对面， 下午小组里面跟你的组员面对面，不要回避。今天我要等会要挑战你们哈，把你的脸都丢完，然后把那拍子揭掉，重新焕发出新的荣光，面对面一起追求主。等会我挑战大家。好，所以借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吧？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可以直接来到天父的面前。这就是感谢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的一个概念，这句话里面的概念，也就是在第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身体。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把它什么建起来？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说，怎么搞的，这个殿46年才造成的，所罗巴伯的圣殿，第二圣殿，后来又被什么被破坏的有点糟糕啊！后来呢，结果呢，通过后来西律王时代重新没有全盖，重新把它修翻新修理，就搞了46年才有今天那么壮观的圣殿。结果耶稣说，你把这圣殿拆掉，我三天就建立起来。怎么可能呢？46年去建造完成的圣殿，怎么你三天呢？其实耶稣说，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基督将要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是透过耶稣的复活，死而复活，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好，这是我们这个基督已经做成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已经信靠了福音，你已经被耶稣基督恩典所恩高的。好，第二，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个不一样了哈。我们说在希伯来时代啊，摩西是什么？是在什么？在人面前代表神，对不对？他是要有先知的角色，对不对？亚伦是什么角色？大祭司的角色，是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人。所以摩西是代表神的出口，是在人面前代表神，他是神的代言人。哎，亚伦是在神面前代表人，是大祭司。那知道，我们知道大祭司也有罪，这些大祭司也死了，一代一代过去。但是我们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谁？耶稣基督。看到没有？现在我们是以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弥赛亚，是我们的什么？大祭司。这个一不一样了，完全不同境界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前面都是影像，都是预表，对不对？律法的也都是一个训门的师傅，都是我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基督的面前，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所以基有好那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治理神的家，你放不放心？你信不信靠？在该信靠的还是信靠，不信靠的还是不信靠，没有办法。但是你是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多么大。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三点，好 ,B 点里面说，我们活得又新又好，这个当然我们说这边是我已经说，就是神已经在我们上做成了，已经赏赐给我们了那个又真又活的信心，又新又活的信心都是真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既然我们已经活着这个又真又活的信心，我们应该有什么那个生命的果效呢？有什么那个生命表现呢？或者带来的祝福有哪些赐福呢？这个我们再一次的不断的温习。第一是什么？喂，感谢主，我们说是首先是透过这个大祭司直接把我们带到神的什么面前，对不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再靠人，不再是另外一个大祭司的人，也不是一个先知，也不是，甚至今天你也不要高看教会的牧师长老，他也不能够直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只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已，对不对？这是大家彼此搀扶，彼此喂养，一起共走天路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来到神面前带着什么呢？带来的祝福什么？你看，是存着清洁净的良心和身体，看到没有？喂，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主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什么复活了？你的灵魂跟身体都与罪隔绝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但我们的灵魂借着耶稣宝血洁净了，你的身体已经也是，神也按你的罪身什么灭绝了。这个你要从，所以很多我们说现在很多的新教哈，很多基要派的福音派的人，为什么被那个 被那个什么生命堂啊，被那什么好消息啊，被那个放恩典，会容易被他们迷惑呢？就是因为很多基要派的错误观点是什么呢？说基督徒，哎，小刚得救了，他的灵魂洁净了，但他的肉体还有盈余的邪恶，还有败坏在他身体里面，这是不对的，知道吗？也就是说，当我们被耶稣宝血所买回来，是你的身体的灵魂什么都圣洁了，都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了，都被洁净了，你罪身是灭绝了，你不再懊悔死刑了，懂了吗？只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你还有个肉身的不完全，我们还没有肉身复活成一个灵体，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有肉体中有个犯罪的律还存在，会借着我们守律法的这种观点和心理寻求让我们犯罪，这叫守律法的失败。你守律法只能让你犯罪，只能让你不断在罪里边恶性循环，无法摆脱律法的捆绑和咒诅。除非你来到恩典里面，来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靠着耶稣的宝血，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呢，是好了，我们被接近良心，并不是接近我们的行为，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永远没有说你信了主到基督再来之前你是不能接近，你的行为绝对圣洁是不可能的，但是是接近你的良心和你的身体。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六章说你要致死你身体的恶行呢？是靠着圣灵，是靠着神的恩典，对，但是不代表基督徒不会犯罪，要搞清楚这概念哈。所以呢，是我们说是接近了我们的良心和什么身体，就什么意思？我们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清洁了我们的良心，哎，我们被称什么为义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得胜了。所以昨天我跟另外一对夫妻喝早茶聊，他们是另外一个信仰，是聚会处的背景嘛，聚会的背景，所以我一直跟他们分享，昨天我们后来花了很多时间探讨他们，就是让他们明白，不但得救是恩典，你成圣，你能够胜过罪恶，甚至你犯罪了能够悔改，都是上帝所有的恩典，都是上帝的工作，一定不是你追求金钱，你追求忠心就有忠心，是上帝恩赐给你的。基督徒是要应该追求金钱和忠心，但是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去赚取将来在天堂里边更大的什么奖赏，这个动力也很危险，知道吗？功利主义的思想，就是我现在愿意在世上好好的追求主，很敬虔，很愿意奉献，很愿意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为了将来我在天国有更大的什么奖赏。我你太聪明了，现在的房子马上也要贬值了哈，300万可能最后值个100万，你已经很伤心了，对不对？但你很聪明，天堂的房子是黄金街什么碧玉城，那真的是无价的房子，哇你聪明啊，你在世上努力5年侍奉主，哇你真的在天堂有200平方的钻石大理钻石地板的房子，那当然你聪明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都是有点点被这个我们人的理性给限制给引诱了哈。那我们说其实我们所有的都是恩典，在天国里面没有再有高低贵贱，再有不同的等级，再有哎呀我们去你家看，哇你家的房子漂亮啊，别墅啊，又什么大理石的装修啊，但那些东西也不怎么值钱，但是现在来说比别的地方值钱，你很羡慕的不得了。天堂没有的，没有说我去小甘家，结果小甘家在天堂有500平方的什么那个球星式的那种啊那个大宅院哈，这个在天堂不要搞得那么复杂，都是上帝的永生报应，报应我们也好，赏赐我们也好，都是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再去分3、6、9等。所以呢，是存着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都存着清洁净的良心和身体了，感谢主。第二呢，我们是存着诚心，诚心是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合乎真理，诚心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真理，第二叫合乎真理的事实，懂了吗？合乎真理的事实才叫诚心，所以用爱心说什么？诚实话，懂了吗？诚实话说在爱心里面讲 truth 是吗？真理，真理是一个方面，但还不够。真理合乎真理的事实，就是真诚的。 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所以存着诚心，那所以基督徒在主里面，我跟你讲哈，一定要注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充满着谎言，常常充满着不纯的动机。我等会又要挑战你们了哈，等会我今天要挑战你们是内在动机的反省，我不是在那反省你们的行为而已，这反省行为我觉得太肤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应用就很不落地了。我等一下你要看看我的关键用词，你不要，否则你会反驳，你会不高兴的，你会误解我的讲道的，我跟你讲，你回家会对我有生气的，我告诉你讲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注意等一下看看我的用词很准的，帮助我们内在反省的是什么东西，不是行为，是你的内心，你一定要记得诚心，就这么意思呢。基督徒也会犯错误，犯错就犯错误了，懂了吗？你知道吗，这几天我们说，哎呀，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对不对啊？终于昨天终于把那个什么众议院的议长给什么麦卡锡，终于把那几个反对他的人说服，终于达到了216票，他当选众议员议长了，对不对啊？当然以前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就那时候我还对美国的政治不太明白，那时候我记得还是谁啊，是克林顿跟小布什竞选总统之后，有个美国的弟兄来广州的时候，我说你会选哪一个，他说我肯定选小布什。当然说小布什信仰是不是很纯正，我不敢说，但至少呢，共和党以前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他是什么呢？他说他是这样说这样做，民主党人都什么？都是这样说那样做。那你应该选哪一个呢？这样说这样做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不会犯错误的，他也会犯错误。川普大嘴巴，对不对啊？也可能是不是？但川普本身信仰是不是纯正也不敢说，何况他大嘴巴，肯定会犯错误的。但我们人往往就问他，明明大嘴巴也犯这个错误，跟民主党有什么区别？你看你这个人就没有是非观了，太表面化了，懂了吗？就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犯错误，但本质不一样在哪里？我们要学习这个什么呢？所以我记得那什么，那个美国弟兄跟我讲说，克林顿是这样说那样做，小布什基本上能够这样说这样做，那这样说这样做也可能会错，那就悔改。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基督徒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不是什么就不是，错就错，对就对，错了就可以悔改。但是这个很多基督徒不敢见的，他不敢开放人生，就是觉得哎呀我也会错，别人抓到我的错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懂了吗？所以每次有短宣啊，或者去外地啊，我为什么会邀请一些弟兄们跟我们一家一起走，一起来，一起在一起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的性格有时候也是很不好的，知道吗？特别在一起生活之后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你会看到我很多的错误的，很多的问题的，甚至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还讲脏话了。可能那天有个姐妹提醒我说，张老师你跟我打电话里面喊你提到几次妈的妈的，说的，哦是吗？我还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啊，所以就是你看完你的人生，有时候你发现你都不知道那些罪，或者那些明显的罪，你要面对悔改，要面对悔改。所以呢，那我觉得忍人去挑战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在一起生活，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距离，但是不像一家人，我跟你讲不像一家人，懂了吗？一家人在一起肯定什么丑的黑的美的俊的是吧，白的都能够看出来，对不对？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等一会我会跟大家挑战，我不停的我后面要讲的最后两部分要卖关子哈，那个最后要挑战大家的，要挑战大家不容易，基督徒要开放人生，但是又很多人想开放人生，但是哎呦又不行，受伤了，马上就想有刺猬一样的，叫什么把自己保护起来，再刺朝着你。哎，但是又觉得不对，基督徒不能这样，要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哎呦不行，哎，你发现我的缺点了，又攻击我了，那我又不行，我要藏起来。但又觉得不对，基督徒还是要开放你人生，要帮助那些是官呐、啊，你要照在人前的。但你说我官里面也有瑕疵，有时候也会什么江山的灯火，那耶稣不吹灭。亚哈的芦苇，有时候我这个芦苇也不行，要断了。耶稣说：“亚哈的芦苇我不折断，江山的灯火我不吹灭。”就让别人看到你也是江山的灯火，也是什么亚哈的芦苇，但是忍人，耶稣爱你。你是怎么经历主的恩典的？你是怎么，你这个亚哈的芦苇怎么又能够刚强起来的？你这个江山的灯火怎么又亮起来了？没有关系嘛，大家就是这样的，都不是圣人嘛。对不对？大家就是这样彼此搀扶嘛，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动摇准备住在这里哈，啊，真的，我要挑战他们一家，跟我们他们一家，这次要跟我们一家去云南，对不对啊？是啊，在一起啊，有时候看看，哎呦，牧师原来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也会有时候不耐烦的哈，所以有时候大家在一起时候也会有互相的摩擦，也会有互相在一起的生活，你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美国弟兄在大学时候，我们一起去那个广西，那时候在武汉嘛，去广西看一个他毕业的同学，外语系的同学。结果你记得吗？有一天我们在那里，现在我们他老外，那我这个中国人，所以呢我们就在五车站，我们坐车坐错了，他梧州市那个教育学院不在梧州市，不是在，不知道，我忘记是在另外一个，在贺州。结果贺州呢，结果我们呢坐过了，坐到梧州市，他说不对，说这个一看呢说，哦，叫梧州市教育学院跟梧州教育学院不一样。结果后来我们多坐了五六个小时车，结果呢，哎呀，我就有点，当然我记得那天这怎么搞呢，又坐错了车，我又带着一个老外，老外不会中文，那我的英文也不怎么样，但至少在一起还可以沟通。但好了，结果我就说，哎，怎么办呢，就问路。结果呢，那老外就认为你中国人嘛，肯定你问路更方便嘛，哎，来来 James 你就问。好，我就问，问一次被人拒绝，问两次被人笑话，问三次还被人差点骂。哎呀，我就在那里，哎呀，这个是麻烦的，因为这些人也不耐烦，不理我。当然老外就认为说呢，你中国人问话肯定中国人更方便。后来呢，到了傍晚的时候，他说，哎，你再去问嘛。我就，哎呀，我说你去问吧。老外又不理解了，问你对我的态度好像也不太好了哈。他说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停，来，我请你吃个冰淇淋，哎，吃个冰淇淋。那吃冰淇淋干嘛？说我们先不问了。他就跟我讲什么，说，哎，詹姆斯，我们在一起待了多久了？我说待了有48个小时多一点了，快死。我是的，所以感谢主，平时你我在一起没有超过，在一起待没有超过4个小时的，所以呢没有问题。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这次我们终于在一起待了有接近2天多一点点了。所以可能我需要学习更多的忍耐你了，我也请你多忍耐我了。哎，我知道他拿我开刀了啊，我对不起，肯定我刚才态度不好。他说没事没事，我也需要学习忍耐。他说好吧，我们再去问路吧。我说好，问路吧。他说你去吧。我说 Craig 弟兄，还是我不去，还是你去。我为什么呢？其实你认为我是中国人，问路别人肯定，其实你老外去问路会对你特别耐心。他真的吗？我不懂，我对不起 James，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去问问。就可爱的国人们他就问，哇，一般中国人都围过来了。这个美国人，哎呦，第一次见到这个鼻子高高的白皮肤的这个美国人，很多中国人来过来问路，帮助他说还要带着他走。哇，这个太好了。我就看可爱的明白，哦，我说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你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特别友好，原来你是中国人他们不一定理你，哦，原来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也明白了，他就看，这就文化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皮肤不一样，鼻梁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也要学习互相的理解。我是啊，所以后来我说对不起，刚刚我也不耐烦，你让我老我去问路，我已经被拒绝几次了，我就有点伤心。他说这个我终于理解你了。然后呢，后来他终于明白了，每次都要去问路，他蹩脚的中文问路，但是别人可以忍耐着听完，而且耐心的要带他，有了开车带他送一段，哇，就太好了。美国人在这个国内原来那么吃香的哈，是真的。他有时候理解不了，懂了吗？因为这个是在教会内，教会爱都有这个趋势的，没办法的。有人十分宠怜媚外，有的人十分排外，那都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在，所以大家在一起待久的时候，肯定会有摩擦，肯定会有一些误解和一些甚至有些得罪。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存着诚心，等会我再去拓展一下，要彼此也要坦诚，对就对，错就错。你得罪我了，我就说，哎呀，周成弟兄，你得罪我了，刚刚，是吗？我要，如果真的是，我就道歉，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真实的人，对了吧？就像家人一样的，家人在一起，你没有摩擦吗？我不相信，你跟你妻子之间没有任何的伤害吗？你不要吹牛，只不过呢，你们还很恩爱，我更加感恩，为什么？证明你们很多的包容、接纳、饶恕和原谅。好，诚心。第三什么是存着充足的信心，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就在这里说过的。下面说，他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结果来到什么？一个充足性什么？就是确据。你要有确据，你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你是个蒙恩得救的永生之福的儿女。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时候是你的根基了哈。基督徒要已经把它什么扎在这个根基上了，这个真的不是你做的，是耶稣基督做。你每次看到这个要感恩，你要无比的感恩，你要更加的感恩。哦，原来上帝赐给我信心，我竟然就白白的得到这么多，可以说就是什么完全不劳而获的这些果效祝福，就是什么，就是有充足的信心。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好，还有 坚守所承认的信仰。所谓圣徒的坚韧就在这里哈，基督徒他会神会保守到底的，不是靠你自己哈。哎，小刚你要守住信心哈，你先有信心神白白给你了，后面就要靠你自己保守了哈，那你能得救吗？那你完蛋了，我跟你讲，你迟早有一天会完蛋的，我跟你讲，懂了吗？其实所有的信心都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他叫就到下面我们看到，知道吧？是基督为我们创始什么？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大家一定要记得，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好，我要快一点了哈，不然我的时间不要超过12点哈。好，第三，彼此激发爱心与勉励什么？善行，勉励善行。我不担心这个时间，我担心这个又多交钱哈，我可不愿意再多交钱了哈。好，所以彼此激发爱心与勉励善行，看到没有？所以呢，要注意，这个时候基督徒要在一个信心基础上，你除了要持守你的信仰，坚定你的信仰，而且什么呢？要激发爱心与勉励心上。大家注意一个词叫什么？叫彼此哈，彼此激发爱心与勉励善行。喂，大家注意这个词，等会我要加强这个概念哈。好，我们来看第四，要坚守坚持规律稳定的聚会。哎，这个时候我要挑战大家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醒一醒了。前面如果你因为感染过冠状病毒阳性还啊，当然已经转阴了哈，那阳性你来了我有点紧张哈，那你继续在家休息。如果你转阴了，我仍然可以理解你，需要睡一觉躺一躺都能理解你，打个瞌睡还在恢复当中，但现在你要醒一醒，为什么呢？这个带来的什么？需要坚持规律稳定的聚会。我不是说你要每天都聚会，懂了吗？也不是说你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天一定要聚会，按道理是的，但不遵律法。或者你每个礼拜周间一定要参加一个小组，事业也是应该的，但是不会做一个律法的定规，对不对？但是我这里用的什么？要坚持规律稳定的聚会。为什么？警告，有些人已经停止聚会了。怎么说的？他说什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原来有一帮人已经习惯了不聚会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可能是基督徒，也可能不一定是基督徒。哇！所以我会遇到一些基督徒，他说什么？主日崇拜不是必须的啊。当然，我们说就律法，我这样同意你。但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吗？是的，基督徒你也认为可做礼拜，可不做礼拜吗？你自己再去想一想，想一想，我不是律法的标准要求你，我要你想想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然，等会我们还到更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我们等会他说有些人已经停止聚会了，劝勉什么呢？那我们怎么呢？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喂，弟兄，你长期没有聚会，你是基督徒吗？你信主吗？你为什么信主啊？回到救恩的根基了，懂了吗？很多人说，哎呀，我没办法了，我就偶尔去咬牙切齿的做个圣诞节基督徒。有的叫什么叫守礼拜日基督徒。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了，万一牧师那天又说没看到我，我不得不去查经。每次一不去他就问我为什么不来，我觉得有压力就去吧。等会儿我再谈这个问题哈，我还要加强后边的卖关子的概念哈。所以你们好。那你说你这些都太被动，是的，我承认我都有点消极，有点压力了，我有点着急了。其实我们鼓励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注意，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什么日子啊？知道基督什么？快来了，基督再来的日子临近了。什么意思？圣经说你们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什么邪恶，而且你要等候盼望那个什么完美的复活的来临，就是什么，也就是什么，哎 ，C 点是什么？动力。基督徒聚会的动力是什么？不是律法的要求，不是牧师给你压力，不是你旁边某个热心的基督徒给你一个压力而已。基督徒动力在哪里？日切盼望主再来的激励。喂，基督徒这个跟这个日切盼望主再来的激励，让我们更加热心的参加聚会，更加热心的参加查经，更加热心的参加主日崇拜， 更加热情地参加一些重要的退休会研讨会啊，甚至这次我们去云南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15号有个什么就是大理恩理之约之家教会的建制崇拜，哇，这些聚会都很好，我也希望大家去参加，但是这个跟道理你日行参加，圣经说当我说我往神的殿去，我就是欢喜什么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你用你的慈爱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诗篇里面说我在神的殿看门胜过什么在什么在的别处做住千日，对不对啊？你就在豪华的那个房子里面住千日，说我宁愿在圣所看门，这个圣所不是指那个地方哈，是在神的国里面跟基督同在的美好天堂生活。所以呢对不对？基督徒弟兄，我跟你讲哈，我不是动员，我不是这样说的，说主快来了，小刚要抓紧传福音，这个有点危险。为什么呢？那主不在不快来，你就不抓紧，不要日行传福音吗？传福音是基督徒每一天的本分，每时每刻的这个本分，对不对？但是我要说一句，明星弟兄，你要规律的、稳定的参加聚会，什么原因？是因为主什么？快来了，这个什么好处？为什么？因为这是对你的鼓励和支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积攒财宝在什么？天上。你要把你的心多年放在基督里面，因为什么？因为地上的这东西很快会什么？会过去的，懂了吗？也就是说，你过分的因为你的生活，为了你的房子，为了你的银行的存款，为了你所谓的能够去美国上大学，为了你能够把孩子送到一个更好的学校里面去，你一直在那谋划打算刻苦努力，结果该聚会不在聚会，不聚会该崇拜的不崇拜。那我们这时候不是说哎，怎么劝勉啊，是借着说哎，弟兄啊，基督快来了，你愿意耶稣啊，我愿你什么快来吗？那你怎么办？小刚，为什么要去做聚会啊？因为在天堂那个聚会，现在地上那个聚会让你感受一下在天堂马上耶稣要来的那个聚会的感觉，好不好啊？可去啊，怪不得你整天赚钱赚钱头发都白了，一进到天堂一聚会结果头发都黑了，多好啊，感谢主啊。你愁死了，整天围着自己的孩子的学业，为了那个家里那个房子的什么，要不要换了买个更大的，那个车除了咕噜不转都转了，除了喇叭不响都响了，说这个东西这个不行了，你换个车要多少钱，一算钱也不够，所以呢大家整天都为这个愁苦，说弟兄啊，来聚会吧。哎呀，聚会干嘛？聚会又不能当饭吃，聚会又不能给我钱，聚会又不能让我家的房子那个漏水的房子明天不漏水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怎么办？那就行嘛，先来聚会再说吧，因为你不聚会也不会不漏水的，对不对啊？那不，但是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快来了，什么主在？如果主今晚就来了怎么样？你家的房子就不要了，就没有漏水也不怕了嘛，就没有了嘛，你还愁干嘛呢？对不对？你那个车，哎呀，你那车哪有那个什么？你一副那灵体的话，对不对啊？你要去哪去哪，对不对啊？飞机有没有用啊？太慢了，对不对啊？马上那个什么，那个马斯克造出来什么胶囊快火车到纽约，从北京到纽约两个小时，理论上说的哈，真的假的不一定哈。说纽约的管北京到纽约两个小时，但是你知道你父母这个灵体是什么样的概念，知道吗？当然那时候你可能那时候也不在乎父母什么，都没有亲人跟那个区别了哈。那你明星说我现在那时候不存在美国，说我一个意念就到美国去了，是不是啊？那个灵体就想去哪就去哪，对吧？但那时候可能我们还是狭隘的想，我灵体现在在广州，马上去洛杉矶看我女儿去了，多好啊，不用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对不对啊？不，飞机直接就到了。但那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可能那时候的心态已经不是个心态了，对不对？我们只能说但愿，好像我们拿今天的人来比，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人真傻，人真的是愚蠢，真的是笨得要命，就为地上的那点事情愁啊，在那里惧怕啊，担心啊，忧虑啊，打算啊，结果呢，我跟你讲哈，属灵的东西是最宝贵的，最无价之宝的， 但是你随手把它丢掉，一点感觉没有的。我跟你讲，你试试看，每一次聚会，你来了，你那段时间属灵生命很好的，你觉得往神的殿去是欢喜快乐的。但有时候你发现你去聚会真的很痛苦，很矛盾，今天又下雨，那更加忧愁，对不对？有没有车，有没有雨衣，雨伞一打脚带湿了，又冬天又冷，而且这个什么这个感染新冠还没有完全好，又怕受凉，哇，这个去聚会太痛苦了。甚至今天能够在家上网，哎，聪明一点呢，稍微晚上聚会就好了嘛，晚上聚会不就跟现场聚会一样吗？我又挑战你了，然后又挑战你了。好了，今天我看什么呢？所以这个什么主带来的，这是圣经说的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你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做什么，看见，既看见的日子近了。这不是知道而已哦，谢弟兄啊，你看见基督快来了吗？远处看见，欢喜迎接，对不对啊？耶稣快来了，懂了吗？耶稣快来了，弟兄，喂，你那个房子变不变大，变不变小无所谓。你那个车现在除了咕噜不转都转，除了喇叭不响都响也没关系，过几天什么都不响了，都消化掉了，知道吗？不要去忧愁，不要去想。那天我大女儿说的，哎呀，爹地妈咪怎么了，四点多钟打我们的语音，结果我们都没接到，干嘛呢？她的车要去修，修说要修这个修那个，说哎呀，这个要换，要换这个要多少美金，哇，这个碎做成人民币不得了，又要换。那我说早晨，就我们到早晨才看到，就我昨天春妈妈跟别人约了见面喝茶，所以在车上没办法跟女儿讲，哎 ，daddy 告诉 daddy 这个哦，这个可以换，这个不要换了，这个太贵了，这个不换，那个要换，为什么？因为孩子，女孩子又不懂这个东西，那个车实在是到处都是毛病的话，又换，又换那个，一算呢，是吧？尤其在美国，我们后来总是告诉孩子，你不要在美国花每一分钱算成人民币，你会很痛苦，知道吗？不要算，就是一比一算。哎呀，他说那个换那个刹车油70美金，哦，70美金还可以，不贵，换，因为那个要换。他说已经不行了，是那个检查说不换你刹车油有危险。哦，这个都是关于生命的问题，换嘛，70块钱，70块太便宜了。他美金，美金也不贵，换，你没办法嘛，你咬牙也得换，心里疼，但是嘴上不要说哈。那孩子说，以后你在美国就按照美金来算，在中国来我们就按照人民币算。在就因为我们很多孩子确实很痛苦，什么？他在美国老是什么？每次他算，哎呦 ，daddy， 这个有70美金，70美金就77.49，490块。你在广州换一个那个刹车油多少钱啊？那换车那不多，100多块钱。哎，那不是贵了吗？你不能这样算。我说你不要这样算，算了免得你压力太大了，知道吗？就感谢主吧，你就按照美国的那个标准换嘛。那怎么办呢？带着咬咬牙，那个血汗钱再多一点攒攒呗，是不是？那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感谢主呢，就这么，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如果还有，感谢主，该换的我们换，不该换的我们不换。但是呢，说四个人的说换必须换，那我们说换两个，那两个不换，等两年再换。说那个，我就问你再问那个师傅，说那两个人的不换可以用两年，我那就不换，就换两个就好了，把前面两个换了，后个人不换了，那就这样的嘛。因为你要该节约节约，但是主你做中心管家，那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但是你尽你的本分而已，知道吗？但是不要太多的忧虑。所以为什么我说呢，爹地妈咪还要去跟另外的人夫妻见面，我们就没有时间，不对，就告诉你这几个简单，就告诉他这个换这个不换，这个换这个不换，好，结束，这钱说说多少钱可以，好，就这样，行，那就简单明了，就不要太多的担心和忧虑，快刀斩乱麻，结束。实在没钱了呢，感谢主，耶稣今晚来了，怕什么？懂了吗？反正你没浪费，懂了吗？你也没有刻意的去借债，那就很好了，懂了吗？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一天的难处什么？一天难就够了。好了，下面我开始这个内容讲完了哈，内容讲完了，下面我开始什么？进入最后，注意，也来了，关于不可停止聚会，坚持规律稳定聚会的思考与应用，我要带来应用哈。但这里我声明告诉大家，应用我不代表说，这我不是跟你讲这个真理的标准，是真理里面的应用，你自己去看。所以你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保留，但是不在我们不在这里去争辩啊。 第一，我们看看思考什么，我们先请大家一起读一些经文哈。那关于圣经真理的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停止聚会，基督徒为什么不应该随便的找理由，能不聚会就不聚会，这是危险的，这是很可怕的，这会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等会反省哈。我们请一起读第一段经文，来，预备，起。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箴言的经文，这在箴言第十七章。所以你知道吗，聚会我们当然不只是这个了，是你遇见神，当然我们说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祝福，什么，就让弟兄接着一起敬拜神，来怎么学习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彼此相爱，来彼此甚至共担患难，有时候要承担一些患难的，不要逃避，不要弟兄遇到困难你跑得更远，可能跟你也会带来一些危险，但这个危险是不是神给我们的，要共担风险，共担重担，这个时候你会让担子更加的轻省，喜乐来了，大家一起分享，那个喜乐会无比的多。好，这是第一个经文，第二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是说彼此互相勉励，所以不是说单方向的，我要注意这个概念哈，我要不断的强调每个经文的一个要点哈。这是第二个我思考的经文，第三段经文请一起读，预备，起。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发现没有，你某一段时间经常不聚会了，你什么什么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都拉倒了，跟你一谈话就这么满口的抱怨、苦读、嫉妒、羡慕、贪心、忧虑、惧怕、骄傲，或者各种的问题都冒出来了，都是死人的味道，都是乌烟瘴气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那就是少年的私欲，因为你长期不聚会，基本上很少参加聚会了，你怎么能更新你的生命，很难的。我跟你讲，人不要讲大话，讲空话，讲那个客套话，讲过场的话，那个谁都会讲，但基督徒要脚踏实地的，要多一点的参加你应该参加的聚会，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好，第四段经文一起来读，预备，起。弟兄们，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暂时，你看到保罗跟他那些牧人说，我们虽然现在不得不面目分离，但我们心却不分离，而且在这个我还愠怒，那他用了什么词啊，你看说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整天见面我都不想见那个人的面，你要思考了。当然你说有的人是你的敌人，那公安我真的不想见，这是真的，宗教有的人又要找我聊一聊，我说我没空，我真的不想见，因为我曾经见过他们，跟着传福音好像都是硬石头，但福音也传了，想再见我的时候，每次问我，老是问我套我，张福大，你现在在哪聚会啊？你们在哪聚会？你们孩子在哪上学啊？套我的话，我想讲话又不行，不讲又不行，所以我说懒得见，不见就不见，那真的。但是你跟弟兄姐妹呢，我也不想见，你小心喽，思考这个问题。好，你看这个，你看到没有？保罗表达说，我们不得不面目分离，但是我们心却不分离，而且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是吗？还是想办法见面，还是想办法见面，想办法能见面就见面。最后一个经文一起来读，预备，起。人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哎，小刚，我很爱你，但我不想见你的面，真的假的？或者我硬着头皮跟小刚又见面了，这个礼拜天头痛啊，能回避就回避啊，这正常吗？满口的爱，满口的彼此的诚实，但是行为上却是虚假的。好了，我开始挑战了哈，挑战哪里呢？现在我挑战一个特别深的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现在不是有晚上聚会吗？哎，老师我不去了，我晚上聚会行不行？我不能说不行，大伙看我上面打出这句话，所以我这个每个用词， 关于心理优先谢幕与满足网络线上聚会的反思。我讲的是心理哈，你不要跟我讲行为，行为我不在，我不判断，我不判断说你今天你没来到网上聚会你就是犯罪的，我不知道这样判断哈。说你们心里想一想，如果我能线上聚会我就不会线下聚会，如果你这种思想就是错误的。但你说我想线下聚会，但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不能够线下，线上我不得不线上聚会是可以的。我是这个区别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你要注意我的用词是说心理优先羡慕与满足网络线上聚会的反思。反思什么？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大家看你是不是，不是没关系过，你是你就悔改，是慵懒甚至安逸。有的人如果你只是你每次都是优先于网络聚会而不愿意去现场聚会，你思考你是不是慵懒甚至追求安逸，在家里很舒服不用走，下雨天更不好，淋雨了更不行，还有一段路程，有时候路上要半小时一个小时，如果骑电单车呢，冬天确实有点冷，对不对？都不容易。当然这个我不说你犯罪，我只是让你帮助你我们反思，反思就是说你只是满足于什么。我要快一点哈，我的时间真的要过十二点了，不然的话哈。第二是什么？有可能是什么？你说我不是慵懒和安逸，我是什么？冷淡甚至回避。或许你对神冷淡想回避神，或许你想冷淡回避那个带领的弟兄，会冷淡回避来参加聚会的某一个，我不想见到他的面，我不想再见到一些人，所以我冷淡在主里的爱心，我回避一些，甚至回避神。就像那个约拿，他承认他被神呼召去什么尼尼微，他逃什么他是去，甚至约拿在后来他自己承认的哈，在第三章他承认的，他自己说的，我逃到他是你把我抓回来了，所以他回避，回避神回避人你都不行了。如果你没有感谢主，你有的话你要悔改，你说这个我也不是感谢主。第三，我是不是什么跟某个人有嫌隙甚至有得罪没有解决，所以有时候你也要去，那你要对，这是你的障碍是对的，你要去解决，要去解决。如果你跟他有嫌隙，还是不一定是你要把他解决掉，如果有得罪你更要去解决掉，懂了吗？你不能回避。中国人有时候就是回避，算了，我惹不起什么，你走你的阳关了，我走我的什么，我过我的独木桥无所谓，不能这样做，基督徒不能这样做，懂了吗？不能这样做，要去面对。第三第四反过来讲了，可能说哎，我没得罪他，他得罪我了，我也中国人就什么呢，我得罪你我可以向你道歉，但是小刚得罪我了，但是也不大，哎呀就忍一忍就算了吧，我何必计较他呢，我不管了，但是我回避他，不可以。什么呢？就是不愿意接纳甚至不愿意饶恕，这个也不行。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性？当然我讲的把它扩大一点而已，我讲的是你呢，在你心里面，我还不是讲你不要说哎呦，我今天不来，我今天在线上聚会你站上就在批判我了吗？千万不要这样想哈。现在线上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不要这样对号入座哈。我只是说你心里，你自己，如果你心里真的有，你就要悔改，你不要冲着我来，你就悔改。如果你没有，感谢主，你客观上在家线上聚会没有问题的，没有一点问题，懂了吗？我只说你的心里，每一次在你心里的自己，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每一次在选择线上跟线上的时候，你是什么动机？第五，或者是什么？这个词大家懂吗？懂吗？社恐。或者叫什么，和有可能要甚至自闭了，那你就是心理问题了，那你要自己，那跟你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你要这个你自己有问题。所以你社恐的概念就是说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了，不愿意见到人了，那你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基督徒要思考，而且呢甚至你要，如果你基督徒就更要思考，甚至什么就是自闭了，那你要开始思考，基督徒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好，你说还不是，我就来了，有什么呢？只是尽宗教义务甚至形式而已。是啊，因为我礼拜天总要聚会嘛，那我不想去现场，但我怎么都要在什么线上聚会一下吧。所以你只看重的是诶，我聚会了啊，在线上没问题。但你聚会在干嘛？原来在家什么 躺在床上聚会，脚丫翘起来在那里还吃着东西，甚至还手机一过来一个信息，原来什么在现场没有人看到你的手机在看新闻呢。我在现场抓到过很多的，很多人们在查经的时候他在看新闻呢，真的在现场聚会。问你，哎，弟兄，你在查什么经文的消息吗？不是什么，对，不好意思，我刚看一个新闻，又发一个，突然跳出来一个东西，就控制不了就看了。会的，这个我并不说我也干过这种事的，很正常。那你要下次不看手机了。也有弟兄很谦卑的跟我发信息说，张老师，我承认我那天也看了手机的信息啊，我看了跟这个聚会无关的东西，但是我承认，我向你道歉，你愿意。那也激励了我，其实也激励我，我也干过这种事啊。所以他说以后我再也在查经的时候，我再也尽量不拿手机，免得又受试探。很好，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师好，我们来看这个好，最后一个我跟你说了哈，就是什么呢？胆怯甚至惧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公安和宗教部门都跟我谈话说，张福大，你如果是线上聚会，我们就不管了。就什么呢？是公安和宗教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和默许，这个你压力不大。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什么逼迫了，我更轻松了。因为他找过我的老师说，张福大，只要你在家里，甚至你有二三十人在一个现场聚会，同时在线上其他的地方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把你所有人聚在一起聚会。我不答应，我不可能答应你。十月份我答应你，二十大召开，你们有压力，我为了让你们好好教，所以我们就不整个在一起聚会。但是十月份之后，我们一定不会答应你不现场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那你网络聚会不是也可以吗？不是的。等一会儿我们回到了好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你胆怯的惧怕，这个也有可能是你不敢来现场聚会，因为什么？哎呦，所以为什么在23号晚上我还在阳当中？所以那个公安又打我电话的时候，我就不耐烦了。张副大，哎，张副大，我说，我打我干嘛呢？我说我正在头昏脑胀的，正在阳当中。那你本来你们圣诞节有没有活动啊？我说，哎呀，我说你打我电话干嘛呢？我正在不舒服，你还问我这个又来审问我这个东西吗？后来他说，我也不是在这，我说我承认我态度我有点不舒服，我不耐烦，但你找我干嘛呢？对吧？我说我还搞什么聚会啊？没有了，我都在这个正在什么感染当中，搞什么活我没搞。后来他要问什么，我说还有意思吗你？咱们算了，你生病了不打搅你了哈。我说以后少一点打我电话，就是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就我其实我就不想了，因为问他什么，他每次打都是问你这些事情啊，有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只要你线上聚会，我们基本上就不管了。所以这是公安和宗教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和默许我们，他没有说你线上就合法的，没有说，就是你们线上就我们就不管了，我管不了了，所以你就没有惧怕了，现在来就放松很多。好了，我这是还有更多有可能哈，就是说你不是说每一种情况你都有可能，但你每次的内心世界你先优先于能够线下你却选择线上聚会，你到底什么动机，自己好好思考，好好求主关照你。好了，下面我来了嘛，我很快结束了。什么呢？就是关于心理，对，又是一样的，关于心理优先谢幕并追求面对面的美好次序，这是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我跟你讲哈，等一会我又稍微上来看基督徒谢幕，我今天说你回家一定要记得面对面，面对面，面对面，面对面，对圣经所支持的聚会一定要记得。保罗给我们做这个见证，因为保罗那时候因为他不懂网络，当然这样说了。你很聪明啊你啊。现代主义哈，后现代主义你变成什么，那个不是这样说的哈。保罗上帝这网络从哪来的，是吧？不要太聪明。网络不是没有用，不是否定它，但是它不能代替基督徒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什么。刚刚经文的指导我都有根据哈，那我们看。第一，你要跟谁面对面？你要与主面对面。今天没有，如果你每天没有跟主面对面，回家好好的，今天晚上要做，今天去做，每天你要跟主面对面。这是我第一鼓励你的，我从来没有把它偏妥掉。你与主面对面，这是你立身之本。如果你都不羡慕每天与主面对面，你真的反省一下你的信念。 第二，与你的什么配偶面对面，当然这是第二个哈，我是优先于家庭的哈。每天你回家都不想见到你的配偶，那真的要思考，这也要面对面，继续学习，继续的挑战自己。有时候觉得再去见到家里那个黄脸婆了，没什么吸引力了哈。啊，又没有，尤其是刚闹过矛盾回出门的哈，回家是不想回家的，什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爱上一个不想回家的女人。所以很多女人说，我现在开着车到停车场停下来，都先在车里面静静的坐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上去，就一上去就很痛苦了，见到了不该见到的人很痛苦了，又必须要见到的人太痛苦了，懂了吗？不容易。我讲的这个今天我不能展开，一展开十二点一定多了哈。所以呢，就这么，就是你自己想想，就是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帮我们反省你们的夫妻关系的质量。第三，跟什么面对面？与你的家人面对面，跟你的孩子面对面，对不对？如果一个父母都不愿意见到自己孩子，见到孩子就心烦，那你要思考你羡不羡慕跟你的孩子什么面对面。如果你跟你的父母也住在一起，要不要面对面？都有点难，是有点难。但是如果你们在一起，如果你都想回避，都不想见，我讲心里的哈，你不要跟我讲，哎，张老师，你就这样说了，我不见是客观的，我没有跟你说这个事情哈，一定不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哈，就说你心里面是不是的，是我讲的是你心里的动机和优先次序，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又挑战你了哈，跟谁面对面？与你的牧者面对面。哎呀，这个不用，见了张牧师一个月不见也不想，甚至见了更尴尬，见了不知道眼光怎么放。这个我也要学习，有时候我也承认有这个问题需要学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讲的是一个教会哈，一个教不是让你跟每个牧者见面，也不是牧者就是我，不是的哈，还有我们灵性长老哈，还有我们阿告弟兄哈，因为他们都在讲的，客观上都是教会的这个出口，他都是牧者了哈，无论是客观有没有这个职分，那没有职分的人更值得尊敬，就是这个概念。我并不认为有职分的人就是名副其实，不一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牧师有点名不副实，但是就是做了牧师，那也主的恩典。但有的人不是牧师，可能比牧师做的更美好。但是你仍要尊重那些在主里面教导你们的人，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弟兄姐妹体会不到？对，没错。如果你说，哎呀，跟教会的牧者一个月两个月没见也无所谓，甚至见了更尴尬，不见更好，你思考你的问题了。思考你的问题不正常，一定不正常，需要。当然不正常，谁不正常？是牧师不正常，你来找我不正常的人，那我愿意去改变，愿意去不断的跟你彼此接纳，没有问题。并不是说，哎，都是你问题，牧师没有问题，不是的，可能就是牧师的问题，懂了吗？找他，把你的想法告诉他，我不想见你的原因是什么，你能不能够给我一点帮助？可以。对，牧师得罪你了，给你压力了，让牧师悔改都可以，当面的责备强如贝蒂的爱情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跟你讲，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特别是会员制的教会，马上我到大理寺就会员制的第一次的建制崇拜，我也要跟那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见面，他们安排了下午，我要跟那个上午讲完了，下午要跟每一个成员面谈，都要单独面谈或者一个小组面谈，做个程序的。因为我是他督理牧师，当然其实我上次已经让他每个信徒认识我了，他们每个已经跟我交通了，说愿不愿意接受张牧师做我们教会的督理牧师，他们说我们同意，我们接受，那我再去。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就不去了。当然还可以有这种两面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而已，但是这个都是要面对面的，知道吗？这个在线上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一定要去上次跟他每一个预备成员见面交通，然后他们又开会，他最后告诉我说，哎，张牧师很高兴告诉你，我们从我带领的到我们每个准备成为成员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督理牧师。那我说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神也给我这个恩典，我也愿意，大家就彼此的心心契合，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你想想，你在一个教会，牧师不是神，牧者都不是代表，不能够，但是呢，你在这个委身这个地方教，特别是成员制的教会，你作为一个信徒竟然不愿意跟你的牧者见面，你真的有一定你们之间有问题了。 无论这个问题出在谁的身上，完全是牧师的责任也没关系，要承担，懂了吗？但一定要去解决它，千万不要要么憋在心里，更不要去跟别人乱讲一通，这个再传回来就变得很不好听的话，一定要去面对，不要去把它向不相关的人讲，却把相关的人最需要讲的人不去讲，而是跟你不相关的人讲，就变成很麻烦的事情，懂了吗？所以一定要什么呢？要与你的牧者面对面，我们快点靠，与你的什么同工面对面，一定要记得，在一个教会的同工，在摩西方面的要求，就像跟夫妻的要求，摩西方面是更高的要求，既有跟夫妻不一样的要求，但有的是有些方面要求比夫妻关系还要要求更高的一个真理上的认知，所以与你的同工面对面，不要回避，不要回避，没有办法，那就再找新的出路，要么就得去面对他，不能回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需要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在一个单位里面的同事而已，知道吗？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做事自己，不做事拜拜。因为什么？这是在主里面，是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什么患难什么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还有没有一个什么？与你的查经组的组员面对面，这也是我下面挑战什么呢？要羡慕这个，因为大家以前不久都是阳了一段时间。我很怕，我感觉有个趋势，有些人已经阳了，身体确实也没有完全恢复足够的健康，已经习惯了不聚会，要小心坚持，赶快恢复你的聚会，不要习惯了，一习惯停止聚会的话，你后来就很习惯了，再想恢复过来就越来越难了，知道吗？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特别是 每日灵修，对不对？每灵你一旦放了十几天二十几天，你再想恢复什么，比以前更难了，知道吗？其实好好的坚持，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与你的查经组的组员面对面，与你的什么服侍对象面对面，如果你现在有服侍的对象，对，可能是有点点单向的，但是也不完全，对不对？但不是绝对的。所以呢，就像其实那个美国的弟兄带我去，我们去广西，其实他本身是什么，他是对我是门训的概念，但他不会说，其实我们整个的在旅行当中就十几天，在几天就是面对，就是他说面对面，你可以发现我的缺点，我可以发现你的缺点，就这是门训的一部分。他说要一起生活，所以你看耶稣跟门徒既有教导，也有什么，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跟自己什么一起吃，一起住，一起侍奉，对不对？特别是当然有机会你去看看，这我女儿后来第三期参与拍的那个叫 Chosen， 就是美国那个电视连续剧耶稣传，所以呢里边他那里边描写的很多是很有意思，那些人物当然不一定真的哈，他是加了很多情节在里面，大家就觉得那些人就是变成活生生的跟耶稣在一起，耶稣真的有时候跟他们有哥们一样的拥抱他，有在一起，还玩一些游戏啊，那个当然不一定真的，但是我的说就很生活化的，耶稣就是真的跟他们在一起，既是老师又是有时候又是兄弟般的关系，很真实，去感受一下看看，很有意思的，是与你的服侍对象面对面，还有与你的福音对象面对面。哎，如果那些不信主的人，可能你不是逼死的，但是你需要跟他们传福音呢，也要去跟他面对面。比如说有时候你跟你的很多年前的老同学啊，大学同学、高中同学，但都还没信主，那我想我要愿意跟他们交往的第一目标就是能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有机会见见面很好。坦白的讲哈，有时候我遇到这个同学聚会啊，我真的很纠结的，如果我觉得那次去能够跟传福音，我是很愿意的，但如果我发现那次去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在一起全部谈的是什么，哪一个身份更高，哪个地位更高，哪个公司的资产最多，这个是亿万富翁，这个是什么，是厅级干部，那个是什么，我坦白讲我就好像在当中，哎呦，丈夫大师最没水平的。所以那个辅导员有一天在镇江，到镇江出差，跟那个我那个同事镇江市委办公室秘书长，就跟我当场跟我，他那个同学跟我关系挺好的，打电话给我，哎，复旦我们辅导员在这里了，哦，现在黄老师现在都是教授了，我很好啊，张复旦你什么有机会我也去广州看看你。他说我出来筹款呢，哎呦，我说那我没钱筹哦，我没有钱。他说我为学校筹款呢，会去他见他，会去见什么浙江一个我们同学那边是有最有钱的一个企业的老板，说他下一站会去他。我说那我在广州市。他说那你有机会我就看看你吧。我说可以，欢迎你来。但是我他说你做什么，我说我是教会的牧师。牧师干什么的，你怎么这么多年毕业了二三年就做一个牧师啊， 这个我没听过的，这个奇怪，他历史系的教授竟然对牧师也不熟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讲外国的嘛，讲以前的嘛，讲别人的怎么讲，自己学生里面还有个牧师，他说牧师是，而且这还是还叫他听什么哪个教堂呢？哦，还加上叫非法教会的牧师，哎呦，更不要来了，他说不来了嘛，那就不来见了。对吧？因为对他们来说，你牧师本身说教堂牧师还说得过去，哦，再听说你还不是还没有牧师证，是什么？是非法教会的牧师？哎呀，这个辅导员，人家教授大学的这个都是院长，学院的院长了，社会科学，我们叫社会社科院的院长，所以那个，哎呦，这个可能都后来跟着他就不来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那就我说就是，如果有机会，我的目标就是传福音，否则就不要见他了，没有什么意思了。好，就是、福音的对象，还有最后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当什么？与你的职场同事面对面，但有时候也需要的，你必须去上班。有时候你觉得你跟你领导也不想见，跟你下属你都不想见，那真的麻烦了，对不对？所以特别是面试用期三个月一般有效的，三个月如果你三个月试用，你跟你的领导都不想见他面了，基本上你就完蛋了，不要去工作了。或者你跟你的下属、跟你的同级同的同事都不想见面了，这个单位你最好不要待了，你很难，要么你就面对他。好，这一系列我就不讲了哈，我的时间，哎呦，多少点了？哎呦，五十几分了，要结束祷告。好，我们不要超过十二点。好，但是我今天什么呢？给大家什么呢？最后我是什么呢？这是我最后这个三个部分什么呢？我觉得总是说呢，帮助我。其实我并不是说否定线上聚会的这种形式，我只是说基督徒，你一定要记得，我是鼓励你是什么呢？不可停止聚会，就是能现场，不要线上；能线上，不要停止，完全不聚会，懂了吗？懂了吗？如果能见到你的上帝，你最好见不见你的上帝，你见到你的配偶就见到你的配偶，见到你的孩子你要很开心，对不对？所以我跟鬼子呢，鬼子最近特别跟我表达好想两个孩子了，无论如何要今年要去要么他们不能回来，我们一定要去到美国，要跟他们在一起，甚至鬼子还说甚至想在住几个月，就想跟老大在一起，跟老二也能够暑假也去到那里，他说现在一家人在一起做做饭买买菜，能够生活一家人在一起，在会一家人的生活的这种感受，所以他很想很想那跟你的家人，那他还没讲，那教会有点教会这个张牧师那个灵性长老阿高弟兄跟我好像我们都是既有个性也有不同的感觉，我对他看法也不一定很亲近，那怎么办呢？那见面也可以，不见最好不见也罢了，见了也尴尬，实在不行打个招呼也可以，那你就很尴尬了。那我觉得这个你要突破，要突破，要面对大家是，特别是你要明白，成员制的教会特别要你要明白对付这个问题，要羡慕跟你的牧者见面，愿意跟你的牧者面对面，愿意跟你的同工面对面，愿意跟你的查经小组的弟兄姐妹面对面。我其实我的小组有时候为什么也我说又很久没见到你了，我会表达，但我真的不是给你压力的，不是要一定要拉你来聚会的，但我愿意什么彼此勉励。彼此勉励，知道主快来了，不要太多的担心，不要太多的忧虑，不要太多的压力。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敬拜，主啊，也继续的来主啊，透过我们要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做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完美，是何等的有意义。主啊，我们知道都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你给我们的恩典透过信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生命，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信仰，你给我们开的是一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你给我们的信心也是又新又活的信心，所以你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又真又活又新又活的信心，所以你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给我们一个又新又活的生活，使得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在主面前话语的学习，每一次在真理上的引导，每一次在彼此的谈论，每一次在彼此的团契，甚至基督徒在一起的每一个眼神的交流，都是在主里面的，彼此切实相爱的，不是表面的，不是肤浅的，不是硬着头皮的，不是貌合神离的，也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的，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来表达我们在基督里，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真实的，我们跟上帝的生是生命的连结，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必须是生命连结的，必须是彼此相爱的，是切实相爱的，这个是有这些挑战的，我们真的是希望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心很复杂，我们有时候面对每一次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为自己开脱，但是主你帮助我们只面对我们的内心， 面对我们的动机，面对我们无论我们还有多少的藏污纳垢的东西，还有很多苦毒怨恨的东西，还有很多失望灰心的东西，还有一些什么惧怕恐惧的东西，还有任何就你不喜悦的东西都来关照我们，你的光进来照亮我们在黑暗里的东西，就让我们被主摧毁，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得着那个光明的一个居所，好让我们在主的里边能够赤路敞开，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不断学习赤路敞开，我们才能够学习在人面前也赤路敞开，我们就能够在主里边去共建彼此的生命，共建基督的身体，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